侠肝义胆的黄凤仙救醒了黄天霸，搀扶黄天霸要逃走。就在这阵儿，他的父亲尹世杰进来了，看见他女儿搀着黄天霸，火冒三丈：“无耻的丫头，你竟敢败坏门风，背着我！你和黄天霸勾勾搭搭的，给我打，要他命！”这一喊呐，尹氏那四虎来了，尹文、尹武、尹双、尹全呢，呼啦都进来了。黄天霸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姑娘，你快松手！你是谁？这怎么回事？尹凤仙说：“黄壮士，你别害怕，有我呢。爹，你别血口喷人，你等会儿动手，听我把话说清楚。丫头，你吃里扒外，胳膊肘朝外约，有什么说的？爹，你办的不对。”黄天霸更傻了，心想对面骂人的哦是这女的的爹，哎呦，父女俩翻脸。黄天霸一看他的胳膊被姑娘抓得紧紧的，也觉得不好意思。尹凤仙一点都没在乎：“黄壮士，你听我说，我叫尹凤仙，面前的人是我父亲，叫尹世杰，那是我的四个哥哥，他们在这开黑店，你方才喝酒，酒里他们下了蒙汗药，你被晕过去了，我把你救了。为什么救？为的是在你面前说份情。我父兄一时糊涂开黑店和你为仇，并不是他们的本意。你的父亲，我数个字说老英雄荒三太还救过我父亲，本来两家虽然没见面也是朋友，就因为郝文僧从中挑拨，我父亲听信小人之言才害你，说你不顾江湖义气，不够朋友，才要杀你。我今天替我父兄求情，我放了你。你出去之后，酒后我的父兄放案了，看在我今天救你的面上，网开一面，饶了他们。黄天霸听这话不由得肃然起敬，看来人各有志，一个姑娘家竟然有此远见，也算有孝心呐。好，尹小姐，我知道了，不过你的好心得不了好报啊。我现在四肢发软，冲不出去，你的父兄堵在门口，不但我冲不出去，反而连累你，多有不便，你快松手，我认可叫他们杀了。不行，黄医师，你快走。说着姑娘松开手，黄天霸靠在柱子上这才站稳。姑娘说：“爹爹息怒，想当初没有黄三太救你，你有今天吗？黄三太老来得子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能保官是改邪归正，为民除害，可是你偏要与他作对，恩将仇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奴才，给我住口！你敢以小犯上。爹，恕女儿之言，你不要听坏人挑拨，常言道，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，不用你教训我，给我打。就在这阵儿，尹文、尹武冲上来呀，摆兵刃，呵，尹小姐交了手。黄天霸气坏了：“尹世杰，我与你何仇何恨？”呸！低头瞧见自己的刀和镖囊了，急忙捡起来带在身上，手擎单刀往前近身，帮助尹小姐来战尹文。可是他浑身发软呢，没走三招啊，被尹文一刀被子咔地下打在左肩上。尹文力气挺大，这一刀被子当时起有一寸多高的血领子，差点把胳膊给磕折了。黄天霸栽几栽晃几晃，扑通摔倒了。老四眼拳过来举起刀就要砍他，嘿，我要你性命，姓黄的！刷，刀已经落下了。黄天霸将眼睛一闭，心想：完喽，我命休矣。 尹小姐吓得一闭眼睛啊，撤兵刃闪身去，也不敢看了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就听到嘡啷啷啷啷，哎呦！眼拳呐、一松手，单刀落地，捂着手腕子紧抖了，在那弹弦子呢。啊！什么人暗下毒手？眼拳、眼文、眼武等人扭头一看，哟，在门口站着一个人。这个人身高七尺上下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露，往脸上看，面如白玉，一双大眼睛，双眉入鬓，头上蓝色绢帕包头，穿一身蓝色裤褂，左肋下挂着个布袋子，手提着13节枯骨两银鞭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啊！刚才呀，是这个人用13节枯骨两银鞭鞭打眼拳的手腕子，单刀落地，救下黄天霸。什么人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为何来管我们眼家事？哼，天下人要管天下事，我今天管定了。你谁？真谁呀？哎呦，说起来呀，和黄天霸交情过命啊。此人姓张，叫张景龙，人送外号飞天玉虎。他的父亲单边将叫张瑞，祖传一手好鞭呐，家住在苏州无限德胜桥张家镇。自幼呢，这个飞天玉虎张景龙跟他父亲闯荡江湖，今天呢是除外访友，打着路过。这个店房呢，店主人原来姓张，老张家开店的时候啊，飞天玉虎张景龙的父亲还给拿过钱呢。今天呢来到镇子，正碰见张掌柜的，哎呦，见面特别亲热。少当家的，你来了啊、你店房开的怎么样啊？嗨，别提了，我的店房啊被人给霸占去了，来了尹家五虎，强行叫我搬迁，给我点钱呢，嗨，连一间房钱都不够啊。他们占了我的张家店，改成尹家店，他们是开黑店，杀害客商。哦，张景龙说，好，既然这样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我呀杀了尹氏五虎，把店给你夺过来。你别害怕，我这就把店房给你要回来，叫他们净身出户。就这样定更之后，他才纵身跳到尹家后宅，将各个屋啊不但有灯光，还有刀枪之声，有人大骂黄天霸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哟，黄天霸不是黄三太的儿子吗？听我父亲说过，当年镖行有五老，大爷叫张春，二爷就是我父亲张瑞，三爷乃黄三太，四爷是李慧。黄三太和我父亲张瑞是磕头哥们儿，那么黄天霸不是外人呢？听说他保官了，不想今日在此相遇，我瞧瞧。就这样，他顺着声音找到切近，借灯光往里边一瞧，你说多寸，正是眼拳举刀正要剁黄天霸。就这样，张景龙将13节枯骨亮银鞭一抖，唰啦哗啷一声将眼拳手中刀打飞了，随后大喊一声，给我住手。可把眼氏五虎吓坏，各自收兵刃闪身去，仔细观瞧。尹世杰说，你是什么人？
不用问我，
你是谁？在下尹世杰
啊。你叫无毛大虫，你霸占店房开黑夜。
告诉你，这座店房的主人原来姓张，是我家拿钱开的，真想不到你给占上了，给我滚。就在这阵儿，尹武过来了。嘿，小子，你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，店房占了就是不放，看刀，刷刷就是两刀。张景龙和尹武打在一块儿，使鞭的讲究拍赢缠绕，张景龙将鞭甩开了，五虎齐上，在院里呀、
也不是张景龙对手啊。战不多时，张景龙哗啦啦一鞭，唰，扑通，把尹文扫倒，回手啪，抽在尹武的后背上。这哥两个大叫一声，纷纷逃跑。剩下尹双、尹全一齐上，大战张景龙。那边呢，尹世杰恨呢，恨谁？恨他女儿，都是你教的，不然现在早就把黄天霸给杀了。他拿枪啊，刷刷刷来扎尹小姐。黄天霸这阵缓过劲儿来，伸手在镖囊里拿出一镖，一甩手，唰，飞出一只金镖，扑的一声，正打在尹世杰的大腿上。疼的老东西大叫一声，拔起金镖扔在地下，转身逃跑了。今天黄天霸看在尹小姐份上，手下留情，不然这只镖准得打在尹世杰的梗嗓咽喉，留一面在腿上给追个眼儿。尹双、尹全一看他爹都跑了，也跑吧，父子三人纷纷逃命。这是伙计都起来了，有几个住客吓得把门关上，大气儿不敢哈。张景龙也是艺高人胆大，将鞭围在腰上，伸手扶起黄天霸。黄义士，怎么样，你受伤了？
啊，是，重不重？
不算太重，不过膀子抬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多亏尹小姐救我一命啊，尹小姐多谢多谢。姑娘这阵哭了。张景龙和黄天霸通霸名姓，两人呐，别提多亲热了，把姑娘扔在一边了。尹小姐一想，我这是为啥许的，救了黄天霸，把全家人都得罪了，我娘也得骂我，我嫂子得跟我拼命啊，我怎么活呀？
黄医师啊，到屋里去吧，我叫伙计起来给你准备准备吃的，给你包包伤口。
哎，多谢多谢。就这样来到了屋里，伙计起来做饭不提。张景龙说，黄医师啊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大哥别这么叫，我比你小，你就叫我兄弟吧，咱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。我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，要回大龙山，想不到住了黑店。
哦，
尹小姐啊，我说句话你可别在意啊，这个店房啊不是你们老尹家的，是老张家的，我今天来就是要店房来了，没别的，你们得搬家，我把张掌柜的请来重新开店，你看行不行？
哎，有什么说的呀，我也知道我父亲办的不对。嗯，行啊，我告诉我娘我嫂子搬家。这么办行不行？一时找不着我父兄，留个跨院叫我家人住到这儿。还有，我和我父兄翻脸了，家住不下了，请找个地方把我收留下。
好办，我叫张掌柜的把你收在身旁，收为义女。
哎呀，那可太好了。
那好，你们现在是等一会儿，我去找张掌柜的。说找张景龙走了，屋里剩下黄天霸和尹小姐，剩着一男一女，两人坐在灯前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词儿了。姑娘想，现在我无依无靠，怎么办？如果黄天霸不嫌弃，把我收留在身旁，我也值得。我和我父兄翻脸，黄天霸把我收下，久以后呢，我在我爹面前赔礼道歉，也许言归于好。另外，我嫁给黄天霸，哎，就不算屈。可是人家能不能要我呢？想到这，含羞的看了看黄天霸，黄天霸的心呢也腾腾直跳。这姑娘真可怜，为了我得罪了全家，我怎么报答人家呢？黄天霸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半天才说，尹小姐啊，你说你住在张家店里也不是常事啊，将来你父兄要找你算账还不得把你废了，下步你打算怎么办？
哎，黄义士，我呀也喝出去了，事已至此， 我只可当面鼓对面锣说了，一个女孩家寄居人家，名声不好，终身无靠，今年我20岁了，由于我父兄他们开黑店，名声不好，至今待字闺中，高门不成低门不就。黄义士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给你铺床褥被，给你端茶倒水，伺候你，不知道能不能高攀得上。哟，黄天霸想，这姑娘当面说出来要以身相许，这论说我不应该答应，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可是不应，人家为我得罪家里人呢，我要不应，这姑娘没活路了，非死不可。这姑娘一看黄天霸半天没说话，小脸由红变白，由白变青，都哆嗦了。啊、哦，黄义士，我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说这话，哎呦，这是无地容身。好吧，天下之大，没有我容身之处。黄义士，多多保重，我去了。姑娘说到这儿，苍狼亮出单刀，横在脖项上。他想自尽，那可不是吓唬人呐，是真的。这么大个姑娘向男人求亲，男人不同意，在那个年代那还活得了啊。黄天霸一伸手，砰，把姑娘手腕擒住了，微微一用力，姑娘手一松，把刀给夺过来，可手没松。尹小姐，你别这样，哎，你为了我得罪了全家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我怎么能不乐意呢？可是委屈你了，跟你说实话，我已经定亲了。我的前一个未婚妻，她姓祝，叫祝凤仙，定亲不久，还没有成亲。你看你又提到这件事，这不是委屈你吗？哎，黄医师，如果你乐意的话，就是当二房、三房、四房，我也同意，因为我爹是开黑店的，名不正言不顺呐。如此说来，凤仙，我是求之不得，我乐意。夫君，那你算成全我了。嘿，这俩人说起来是自由恋爱。就在这阵儿，张景龙把张掌柜的领来了。当时黄天霸告诉张景龙，这是我未婚妻，叫尹凤仙。哎，张掌柜的多加关照。尹小姐破涕为笑。可是黄天霸一时走不了，一是膀上带伤，伤不重，他有心病，连气在惊吓，再要蒙汗药，这一蒙啊，他病了，就病在殿内。殿内怎么重新改伺候啊，就不提了。尹小姐的居家搬到另个院，把门气死了，从别地方开门，博过一部分银两，叫他们安家度日。这边咱不说，再说黄天霸走不了，再加上尹小姐在这伺候着，一晃住了10天，张九龙也没走。这回啊，黄天霸伤也好了，身体也复原了，告诉张九龙，我得走了，这10天呢，我没去大龙山，耽误了公事，我也不见我哥哥了，我也懒得见，我到苏州找施大人去，等到那报了道以后啊，我再回来。又安慰尹凤仙，你静听佳音，等没有事的时候，我请假把你接到府衙。尹凤仙心满意足，张景龙也走了。再说黄天霸带着银两路费存资，收拾利索登城散路，他呀奔苏州去，哪知道离开这个镇子，上了苏州官道，走了没有20里地，前边是树林，怎么到处是树林呢？那阵人烟稀少啊，不是崇山就是峻岭啊。就听林中啊有人长吁短叹，天哪，这是生有处死有地，想不到
这是我葬身之地。老兄弟，咱们来生再见啦。
黄天霸听着耳熟啊，老兄弟，这声音怎么像我那个哥哥孙玉堂啊？他顺声音赶紧的走到林中，就看个歪脖树下有人在那上吊，上面搭个布袋子，这人呢是刚刚松手在那上搭着吊呢。哎呀，手刨脚蹬啊，他急忙倒切近仔细一看呢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孙玉堂。哎呀，这么大人无辜上吊，怎么这么干？赶紧抱双腿往上一松，这扣一松就把人卸下来，把他平放地上，盘上腿把他周起来，刚刚吊上，马上苏醒过来，把眼睛睁开，抬头一看，黄天霸站在眼前。你是哥？我是谁？这么会儿不认识我了？我上吊，老兄弟，你把我救了，可不是怎么的？哥呀，你干嘛心死啊？你这练的什么功啊？
兄弟啊，别提了，我对不起你啊！说着，泪如雨下。
哥哥出什么事了？
兄弟啊，我把师大人给丢了。
黄天霸听这话，真好像万丈高楼十角，扬子江心，断缆崩舟啊！丢了师大人，这可了不得呀！你别忘了，现在师大人是知府啊，国家四品黄堂是命官呐。自从自己到衙门之后，得罪了很多绿林人，这帮人恨师公，恨之入骨，抓不着，逮不着。现在师公要是落在贼人手，性命难保，他一死，我也活不了了。他一伸手，砰，把孙玉堂抓住了。哥哥，快说，是怎么丢的？
说起来怪我，自从你离开衙门之后，本来我们想在县衙多住些日子，没想到京城特别着急，派来了新知县接任。就这样，师大人急急忙忙带人起身。你说他这人也特别，离开城池之后啊，他不坐轿，他非要微服私访不可，就叫小书童施安穿官服坐轿，由赵弼等人保护大轿往前去。施大人就把我留下了，跟他同行。我们两个扮成买卖人，他当主人，我当仆人。我们那边走啊，边私访民情，就这样离开了江都，顺大道直奔苏州。头几天呢，有好汉孙奇来投，他说他见到你了，大人呢很重用。这个风声传出去啊，又来了不少人。本来一切都挺好，他非要私访，我就担心呢出错。哎呀，提心吊胆的。石大人呢不在乎，他说没事啊，上过天堂下苏杭，咱们看看这江南的景色多美呀。就这么我们走到中午，走得口干舌燥，我们俩在树荫下休息。师大人说，你给我弄口水喝。我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哪有水呀？说你等一会儿，我呀给你找水，可千万别动啊。就这么的，我就把他留在树荫下。我转来转去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户人家，借了水桶，打满一桶水往回走，来到树荫下一看，师大人踪迹皆无，在地下留了不少的脚印，乱七八糟的，我就知道坏是被人抓走了。我连喊带叫，急得满头大汗，整找了一天一宿也没找着师大人，贤弟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